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天是5月6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环球要闻。欧美经济解封助攻，国际油价逼近2月高峰。获2020麦凯恩奖，蔡英文说是全台湾人的荣耀。美商务部长表示，尖端晶片美国应该自产30%。被推特等封杀几个月之后，川普推出新社交平台。欧盟药监机构开始审查中国科兴疫苗。墨西哥政府表示将会追究地铁干线天桥倒塌事故责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由于欧美经济逐步解封，西德州中级原油价格星期二上升 1.86%， 收报每桶 65.69 美元，是3月中旬以来最高的收市价。布兰特原油同日上扬 1.95%， 收报68.88美元，亦都逼近2月高峰的71.38美元。近期油价缓步攀升，创下2018年以来的高峰，主要反映欧美在疫苗大量接种之后，经济显著复苏，对原油的需求慢慢重返往日增长的轨道。在美国方面，官方预计7月4日之前将会有70%的成人接种疫苗。英国方面，首相约翰逊宣布7个星期之后将会解除封锁管制。这两项正面的消息冲淡了油市交易员对于亚洲疫情飙升之后对原油需求下降的疑虑。此外，美国的库存量就大幅下滑，由于投资油井金额大量减少，产量亦都同步下滑，导致油价上升。部分投行预测，鉴于夏天都是用油旺季，下半年油价可能飙升到80美元，主要反映欧洲等地区经济解封以及很多国际航班重新航运。如果油价再度升到80美元以上，将会是2014年以来首见。全球的通胀形势会更加恶化，这个景气过热的疑虑可能令美联储官员认真考虑取消宽松政策。全球最具声誉的防卫事务论坛之一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4日宣布，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为2020年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得主。蔡英文表示，他的获奖并不是代表个人，而是属于全体台湾人民的荣耀，并且强调民主自由就是台湾立足世界的奖章。第13届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年会定于11月19日至21日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市举行。这个将会是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第3度颁发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蔡总统好荣幸获得这个奖项，对此表示感谢，亦都致诚感谢国际各界友人对台湾的坚定支持。蔡总统亦都强调，台湾的防疫成功亦都证明团结的台湾是有能力贡献全世界的良善力量。已故美国联邦参议员麦凯恩一生都为民主和自由奋斗，并且为提升台湾的安全而努力不懈。该奖项更加是为了纪念麦凯恩参议员坚定追求自由、平等、机会和民主价值而设立。他强调，执政团队必须努力不懈，尤其是在国内外疫情仍然处于严峻挑战的时刻，一定会团结落实防疫，坚定守护民主，并且同共享民主、自由、人权价值的理念相近国家持续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为国际的民主自由作出最大贡献。美国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星期二表示，应该大幅提高美国本土生产晶片的能力，这样既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也可以摆脱对中共和台湾的过度依赖， 因为疫情引发的全球晶片供应短缺，已经成为抑制全球制造发展的樽颈。他说，我们应该生产 30% 的尖端晶片，才能够符合我们的需要。拜登政府建立500亿美元半导体基金的计划。他说，我们承诺努力工作，也都看看短期内我们能不能够生产更多的晶片，以便汽车制造商能够重新开工。有报道说，要达到30%尖端晶片国产，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持续投资。在短期内，拜登政府正在同台积电进行谈判，以优先满足美国汽车制造商的需求，增加供应。而因为疫情造成智能手机、电视和电脑等物品需求激增，汽车生产商需要的晶片供应跟不上。美国汽车制造商警告说，如果得不到优先考虑，今年美国的汽车和轻型货车产量可能会有130万部缺口。知情人士说，台积电将会扩大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投资，大规模兴建6座晶片厂。台积电星期二没有回应传闻，但是就表示亚利桑那州投资建厂计划仍然依原定计划执行，第一期建厂规划是月产20,000枚。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二推出了一个新的交流平台，几个月之前他被 Facebook、Twitter 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封杀。这个资讯交流平台出现在川普的个人网站，其中包括了他发表的类似社交媒体的帖子，可以被分享到 Facebook 和 Twitter。 目前还未清楚这个网站是不是会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交媒体网站。目前无法在该网站创建用户账号或者回复川普的帖子，而川普是唯一的发帖人。川普最新的一个帖子说，看到关于伟大的怀明俄州好战分子荔枝撤离的最新民调结果，令人感到温暖。他们从来都不是几喜欢他，但是我敢说他再不会参加怀明俄州的选举。自从被各社交媒体巨头的平台封杀以来，川普一直依靠发送电子邮件来发表声明，并且对某些政治人物提出批评。今年三月，前川普选举顾问科里莱曼多夫斯基表示，这位前总统将会在3-4个月内推出一个社交媒体网站。他表示，由大科技公司和取消文化中看到的是，如果你不同意他们的理念，他们就会封杀你。我们将会有一个平台，给总统关于美国优先的资讯能够传达给所有人，令其他人有机会加入来，以免费的方式进行交流，而不用担心被报复或者被封杀。欧洲药品管理局星期二表示，已经开始对中国的科兴和中共病毒疫苗进行滚动审查，以评估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这种滚动审查被认为是中国产疫苗进入欧洲27国的第一步，目的是令欧洲药管局能够尽快审查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数据，这样可以缩短批准的时间，同时保持审查的高标准。药物管理局表示，启动对中共疫苗审查的决定是基于实验室研究和临床研究的初步结果。欧洲药管局到目前为止已经批准了4款冠状病毒疫苗，除了中国的科兴疫苗之外，该机构还正在对其他3款疫苗进行滚动审查。药管局表示，一旦得到疫苗的相关数据，专家将会对数据进行评估，以决定疫苗的保护作用是不是大于风险。这个星期一，世卫组织助理干事玛丽安·热拉西蒙指出，世卫组织将会在这个星期决定是不是批准2款中共病毒疫苗用于紧急用途，但是在获得世卫组织认证之前，中共已经向全球几十个国家提供了疫苗援助，而中国疫苗的效果和疫苗资讯透明度不断引发关注。墨西哥政府星期二表示，将会对星期一晚发生的地铁干线的一段天桥路段倒塌事故的负责人追究责任。总统奥夫拉多尔表示，调查应该迅速进行，任何事都不应该向公众隐瞒。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上10点左右，墨西哥城一段架空天桥倒塌在繁忙的道路，至少造成24人死亡，70人受伤，其中65人必须在医院治疗。 这段架空天桥属于墨西哥城最长的地铁十二号路线的一段。当天桥倒塌的时候，期间刚刚有一架列车驶过，几个载满乘客的车厢坠下，车厢严重损毁，并且压毁桥下的车辆。墨西哥城的地铁系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铁系统之一。路透社指出，地铁十二号线是近十年前建造的，而当时的墨西哥城市市长是现任的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
以下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G7 外长会议，英日外长举行双边会谈，缩减中国生产 iRobot 与香港建日集团解约。哥伦比亚对示威民众动武，国际社会同声谴责。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5月3号到5月5号 G7 外长会议正在英国伦敦举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已经在3号与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会晤，两国举行了双边会谈。当日拉布和茂木敏充在社夫宁举行双边会谈，双方重申因应中共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域扩张行动。英日两国国会加强合作，以促进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两国外长亦对北京单方面试图改变区域水域现状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例如，中共海警法允许他的海警部队船只在认定外国船只侵犯他的领域的时候开火。他们亦对受到中共侵犯的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以及香港局势表达严正关切。会上，茂木敏充欢迎英国在2月份正式提出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以扩大贸易领域的合作。今次的外长会议结束之后， G7 领袖高峰会议将定于6月11号到13号在英国的康雅尔举行。美中贸易战引起的外资撤退潮仍然在继续。美国扫地的机器人大厂 iRobot 礼拜二毅然同合作多年的香港建日集团分道扬镳。建日股价随后在港交所大跌，收盘下跌 16.8% 至 0.94 元港元。建日集团在礼拜二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的一个重要客户，即一家专门生产扫地机器人的美国领先技术公司，现在终止与建日集团的服务合同。并指出，截至2020年3月，建日有 55% 的年总收入是来自这名客户。建日表示，客户终止合同是希望他的投产地点能够分散，并考虑到中国的生产成本正在上升。在美中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情况下， iRobot 公司近年开始逐步将生产转出中国。他的执行副总裁兼财务官朱利泽勒礼拜二在电话会议上表示，通过转移生产链可以消除美国当前对中国产品货征高关税的风险，和减轻仅在中国集中生产所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近来哥伦比亚连续几日的反政府示威中已经酿成多人丧命。联合国官员形容这个是该国维安人员过度使用武力的结果。事件亦遭到国际社会谴责。法新社报道，官方资料显示，哥伦比亚民众在同维安部队的冲突中共有19人丧命，846人受伤。自从4月28号开始，有几万名哥伦比亚人走上街头。一开始是反对政府提出的新税制改革，后来更演变成是对总统杜克政府的示威。抗议民众礼拜二在全国几个地方塞住了道路，同时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和该国西部的卡利展开新的抗议活动。而哥伦比亚国防部则在全国各地部署至少47000名军警。但在卡里就有700名军人、500名镇部警察，并派有1800名其他类型的警察和两部直升机。卡里是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亦是受到这波动荡影响最严重的地方。 在政府对民众开火事件发生之后，包括联合国、美国、欧盟和人道关怀组织都已经同声发出批评。
下面是香港新闻。前港台编导蔡玉玲就721查册案上诉，林郑月娥说要订立假新闻法，被指变相打压传媒。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前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早前因721事件查册案被法庭裁定虚假陈述罪名成立。5月4号蔡玉玲在她社交网站发文，宣布以委托律师就他查册案进行上诉。蔡玉玲表示，判他罪成的当日，朋友和家人心痛他的遭遇，而自己都有挣扎过，是不是要自私一点，放低案件，放过自己。但悲伤的情绪过后，经过反复思量，他强调如果这个时候放弃追求公义，必将令他悔恨终生，夜不能寝。他坦言揀这条路不是草率的决定，对案件最终或上诉到终审法院有心理准备。蔡玉玲表示，现在香港的政治气候剧变，言论空间急速缩紧，更有所谓假新闻立法，港台又开始清洗历史记录，移除正直清职的记者，业界对新闻自由评分跌至新低。他说自己实在没有乐观的理由，唯有希望在我城崩坏之时，自己活在真实中，可以真诚善良正直地活着。蔡玉玲因制作铿锵集节目721谁主真相，追查721元朗袭击案，早前被警方指控两项涉及查阅汽车登记记录的虚假陈述罪，法庭上个月裁定罪名成立，判罚6000元。今次是香港首次有记者因工作需要查册而被检控和定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早前提出要立法，以打击错误信息、仇恨言论和谎言等假新闻。5月4号他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还在研究假新闻法，包括参考外国如何应对假新闻和发表煽动与仇恨言论，还补充现在还未有立法的时间表。对此，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直指，该法恐会成为钳制新闻自由的最新武器，令到香港新闻业加剧自我审查。林郑表示，立假新闻法需要做大量研究，会参考外国如何应对假新闻和发表煽动与仇恨言论。他强调会持续严肃看这个问题。香港警务处长邓炳强和保安局长李家超亦在立法会向媒体宣战，说要拘捕透过假新闻危害香港安全者。行会会议成员汤家骅日前出席港台节目上指，一国两制的最大挑战就是讲大话和假消息，又指有媒体丑化2019年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形容是大话，但有很多人相信。美国之音报道，一传媒工会发言人林伟聪对此表示，认定新闻真与假不应该由政府单方面决定，认为相关法例落实会变成当权者打压不同声音的工具。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就认为，警务处长将处理新闻图片的手法和假新闻挂钩，认为假新闻法会成为对付媒体的武器，限制新闻及新闻工作者的自由。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5月5号的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仪。今日的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军方机密报告极可能同中共爆发冲突，白宫官员反对取消战略模糊，敦促台海维持现状。欧盟贸易执委表示，欧盟已基本停止欧中投资协议。 星期二，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和墨尔本世纪报同时刊登报道，内容引述多个匿名消息来源，公开了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在去年一场机密简报会中，军方人士对于中共威胁的看法。报道称，去年四月份举行的这场机密简报会，有二十几名受过严格训练的特种部队官兵在场聆听。时任澳大利亚特种部队指挥官芬德莱少将在简报中指出，中共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威胁，澳大利亚军方要防止战争爆发，要求加强印太地区部署。但是芬德莱少将表示，外部情势不可预测，有高度可能性会爆发冲突。芬德莱少将说，中共特种部队人数有26000人，一旦爆发军事冲突，澳大利亚除了需要传统陆海空战力应付之外，还需要拥有网络和太空作战的能力。芬德莱少将指出，中共是以合作的名义对澳大利亚实行一种处于灰色地带的作战方式。中共知道西方民主国家是和平的，避免在军事上正面冲突，取而代之的是采取政治作战，以便不需要武装冲突而取得战略效果。但是芬德莱少将强调，一旦中共踩过界，我们就会很生气，然后我们就会轰炸他们。当前澳中关系持续恶化，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挑衅亦引起澳大利亚高度戒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杜登在今年4月25号向媒体表示，不应低估中共为了台湾而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杜登还说，随着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日益严重，澳大利亚军方应该将焦点转移到台湾邻近海域。同一日，澳大利亚内政部秘书长裴佐洛亦发布声明说，战鼓已经响起，澳大利亚必须做好准备，再次派遣我们的战士去战斗。在澳大利亚对中共展现强硬姿态之际，美国亦在度调整战略重心，瞄准中共。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计划调整兵力结构，首次将中共定为头号威胁。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官库尔特·坎贝尔星期二表示，他不认同取消对台湾战略模糊的政策，同时亦敦促北京维护台海现状。坎贝尔说，对台湾局势感到担忧是适当的，台湾是一个自主的民主岛国，受到来自中共不断增加的军事压力，但是他认为，相信美中都同意台湾局势保持某种程度的现状是最好的，这个亦符合两国的利益。当被问及美国一些著名学者和其他人呼吁美国政府为台湾提供更明确的安全保证时，坎贝尔补充说，我认为你所提出的所谓战略清晰存在一些重大弊端，虽然法律要求美国向台湾提供自卫举措，但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遵循战略模糊政策，即如果中共对台湾发动攻击，美国在是否会进行军事干预以确保台湾的问题上态度不明确。坎贝尔说，美中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任何冲突都不是那么可能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地理区域里面，我认为这个将迅速扩大，并将以我认为无人能预料的方式从根本上破坏全球经济。坎贝尔说，有人担心中共在对香港民主采取镇压行动后得以不受处罚，从而得出中共可能对台湾采取行动的错误结论。他说，维持和平和稳定的最好方法是向北京传达外交和美国国防创新相结合的综合信号。他补充说，他期望在未来几个月中看到同中方就朝鲜问题进行实质外交接触，以及在气候变化和伊朗问题上的接触。他亦提到，美中军方之间短期和中期的风险来自事故和疏忽，而这些防御措施类似于冷战期间采取的检查和保障措施，但是他指出北京一直不愿意使用他们。他说，我们确实有一条热线，众所周知我们已经使用了几次， 但是电话铃声只是在空荡荡的办公室内响了几个小时。同一日，坎贝尔在《华尔街日报》首席执行官理事会峰会上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拜登政府正在跟台北政府进行更直接的接触，并为台湾防务提供帮助。他亦再次敦促北京维持台海现状，不要认为台湾朝着完全独立的方向迈进。欧盟执行副主席亚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星期二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我们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暂停了中欧投资协议以及欧盟委员会一方的政治外联活动。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上的侵略性日益加剧，欧盟对北京的立场亦变得更加强硬，并推动欧盟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去年12月以来，欧中关系出现断崖式下滑，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共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不断提高，欧盟宣布对中共官员采取行动，引发了中共对欧洲外交官、欧洲议会和智库人员的报复性制裁，并挑动国内民主主义抵制欧洲企业。今年4月，在欧中达成投资协议意向只是4个月后，欧盟高层内部流传的欧中关系战略展望最新进展报告已经显示，欧盟越来越悲观看待与中国做生意可以与政治脱欧的想法。报告的强硬措辞反映出欧盟在中国议题上的官方表态出现了新的变化。好多欧洲议会议员明确表示，在他们的同僚受到制裁时，他们绝对不会批准欧中投资协议，他们亦不会以牺牲人权代价考虑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商业关系。该协议需要得到欧洲议会的批准才可以生效。此外，欧盟负责贸易的一位女发言人星期二亦表示，中欧投资协议的技术部分包括法律润色和翻译仲在进行中，但是现在仲不是开始批准程序的时候。他说，中欧投资协议的批准过程不可以和更广泛的欧中关系的演变动态分开，在中方的报复性制裁情况下，批准协议是不可接受和令人遗憾的。他亦强调，批准前景将取决于未来局势如何演变。
近期，习近平亲自叫停蚂蚁集团上市，要求彻查马云背后的政治势力。笼罩在阴影下的蚂蚁集团估值狂跌$1,500 亿，蚂蚁集团的估值一度逼近$3,000 亿。但《华尔街日报》5月4号报道，美国共同基金巨头富达投资 Fidelity Investments 今年2月对蚂蚁的估值做出调整，认为蚂蚁只剩下$1,440 亿，将近是去年8月估值的一半。上个月蚂蚁被迫接受整改，分析师认为这将折损蚂蚁对投资人的吸引力，蚂蚁集团的估值还会继续下调。蚂蚁集团在去年11月上市前命运发生大转折，有知情人士透露，马云和蚂蚁集团背后的政治势力令习近平心生不安。蚂蚁股权结构复杂，涉及上海帮江泽民派系的政治利益集团，对习近平构成潜在挑战。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创办的博裕资本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柏坛的北京超德置业公司通过不透明的方式持有蚂蚁集团股份。早在多年前，马云创立的阿里巴巴就和江家资本有利益交集。2012年是江志成帮助马云倾妥了收购雅虎持有阿里巴巴一半股份的交易。2014年阿里巴巴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上市，这些权贵资本赚到盆满钵满。江志成的博裕资本对阿里巴巴的$4亿投资获得了$20亿的回报。华尔街日报2月22号的一篇报道披露了江泽民的孙江志成进行资产转移的内部信息，释放出非同一般的信号。习近平上台之后，第一阶段是将权力收回， 第二阶段是将钱财收回，这样江派太子党心有危机感，整顿蚂蚁集团和马云已经成为中共二十大的前哨战。太子党担心钱和权都被习近平收缴，因此在背后力挺马云。这次中南海大战捷克马，亦即马云的英文名 Jack Ma， 恐怕好戏还在后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教授哈维里斯 Harvey Rich 近日在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提夫班农 Steve Bannon 的战斗室 War Room 节目中透露，在新确诊的新冠病毒患者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已经接种了疫苗。李斯是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耶鲁医学院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系的流行病学教授，他在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获得医学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接受采访时指出，新冠病毒疫苗的治疗效果和公共卫生官员的说法完全不同。临床医生告知他，估计在所治疗的新患者中，有 60% 的人是接种过疫苗的人。他甚至直言医疗机构对疫苗的有效性讲了大话，因为他们正在诱导每个人接种疫苗。李斯在访谈中还指出，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流行病学家福西 Anthony Fauci 的议程和公共卫生计划不同，因为他不会坦诚解答关于群体免疫力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已经接种过疫苗或者已经接触过病毒的人亦需要戴口罩呢？李斯说，除非他有另一个计划，而这些计划和治疗新冠病毒大流行并不一致。李斯博士还提到另一个被忽视的事实，他说看下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他们静静地掩盖了自然感染产生的免疫力对群体免疫产生的贡献，咁喺科学界引发咗轩然大波，因为佢违背咗最少100年嚟嘅科学常识。佢仲坦言，针对新冠病毒嘅治疗方法有好多，咁喺科学界系一个公开嘅秘密。早期嘅门诊治疗系有效嘅，而且非常有效。李斯话，呢啲其中包括强氯喹、伊维菌素、阿司匹林、抗生素同其他廉价嘅治疗方法，但这些方法却被一些学者耻笑。
5月4日，宁德时代董事局主席曾毓群登顶成为香港首富。福布斯实时富豪榜 Real-Time Billionaires 显示，曾毓群目前身家为345亿美元，超过了上年占据香港首富席位的李嘉诚和李兆基。据福克斯实时富豪榜，曾毓群个人财富不单止超过了李嘉诚的344亿美元，亦超过了李兆基的321亿美元，成为香港首富。今年4月，曾毓群以284亿美元位列202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第52名。公开信息显示，曾毓群在1968年出生，是香港永久居民。曾毓群成为香港首富和宁德时代股价飙升密切相关。过去一年，随着对电动汽车的需求升温，宁德时代的股价飙升了 150%。若以2020年年度涨幅计算，宁德时代股价飙升了 230%， 最新的市值达到了9042亿人民币。4月29日晚间，宁德时代发布了2021年第一季度的财政报告。报告期内，宁德时代实现营收是191.67亿元，同比增加了 112.24%， 实现扣非规模净利润为 16.72 亿元，同比增长 290.5%。 该公司始创人兼董事长曾毓群现在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40位，身家达345亿美元，较去年3月中共病毒冲击市场时的97亿美元增加了两倍以上。曾毓群通过瑞霆时代持有宁德时代 24.53% 的股份。该公司市值计算，曾毓群身家大约为2218亿元，折合为342.6亿美元，同福布斯实时数据相近。此外，据福布斯数据，宁德时代现在拥有的亿万富豪数量超过了谷歌和 Facebook 等美国科技巨头。 根据他们在宁德时代的股份计算，共有九位高管和早期投资者的财富达到了10亿美元以上，登上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李嘉诚旗下的企业的表现，去年长实跌了 26%， 今年反弹近 23%。 长和去年跌了 23%， 今年反弹 17%。 长江基建去年跌了 21%， 今年涨了 14%。电能实业去年跌了 22%， 今年涨回 13%。 李嘉诚依靠在线视频通讯平台 Zoom 股价的暴涨，今年个人财富超过了李兆基，但仍赶不上曾毓群旗下的宁德时代的增长。
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提要。5月4日，欧盟高级贸易官员表示，鉴于中欧双方在互相制裁之后外交关系恶化，欧盟已经暂停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当日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托姆布洛夫斯基表示，我欧盟委员会已经暂停了与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相关的政治延伸活动。欧盟和中国的经贸磋商进行达7年之久，欧盟长期以来希望达成扩大欧盟企业准入中国市场的协定，为欧洲企业投资中国金融服务、电信、电动车和其他产业创造条件。然而欧盟在3月22号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4名中国官员及1个实体，是32年来欧盟首次对中共作出制裁。中共外交部同日随即火速反击，宣布对欧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欧盟议会亦随即宣布取消在3月23号审议中欧投资协定的会议，中欧双方关系急转直下。5月4日，雪梨神区报和墨尔本世纪报同时引述多个匿名消息来源，表示去年时任澳洲特种部队指挥芬德莱 Adam Finley 向特种部队发表了一场机密简报，提到中共已针对澳洲发动一连串处于灰色地带的政治作战行动，当中提及的观点大多未曾公开。在这个机密简报会中，有20多名受过严格训练的特种部队官兵在场聆听。芬德莱指出，澳洲官方一方面要防止战争爆发，但是同时外国情势不可预测，有高度可能性爆发冲突，中共是主要的威胁来源，澳军需要加强印太地区部署。他表示中共的特种部队队员高达26000人，且一旦爆发军事冲突的话，澳洲除了需要传统陆海空战力应付之外，还需要拥有网络和太空作战的能力。中共会避免在军事上正面冲突，取而代之的是采取政治作战 political warfare， 以便无需武装冲突而取得战略效果。政治作战包括贸易手段、情报、外国势力干预、外交和网军等。自从二战以来，这个是澳洲第一次面对来自中共的势均力敌对手。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杜登 Peter Dutton 4月25号向媒体表示，不应该低估中共因台湾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随着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日益严重，澳洲军方应该将焦点转移至邻近区域。同一日，澳洲内政部秘书长培佐洛 Michael Pacino 亦发表声明，强调战鼓已经响起，澳洲与崇尚自由的盟友要准备为自由而战。匈牙利政府本周与中国签署协议，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将在2024年迎来复旦分校，这个将是欧盟首个中国大学。根据匈牙利调查媒体获得的匈牙利文件，这所校园建设税前是18亿美元，超出2019年匈牙利全国高等教育投资的总和，这个当中的 20% 匈政府计划从中央预算中拨划，剩余的资金来源是中国提供的15亿美元贷款。 根据上述文件，这所分校的建造工程主要由中国材料和施工队来进行。法广表示，中国西进的特洛伊木马、中国软实力入欧的桥头堡，在中东欧这片土地上，匈牙利总理奥尔班走向与狼共舞的头阵。他率先采购中国新冠疫苗，从中国贷款20亿美元建造空塞铁路，这个亦是一带一路的一部分。这些行为已经令欧盟不悦，接着布达佩斯复旦分校计划再次引发欧盟关注，还引发了布达佩斯市的强烈抵触。市长卡拉奇森是匈牙利生态绿党人士，他将复旦分校与匈牙利政府压力下签出的美国中欧大学进行对比，认为一个是虽然学术严肃但耗费匈牙利纳税人巨资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大学，另一个是不占用公共资金且能够提供良好教育的大学，前者经由匈政府引进，后者却在压力下签出，是匈牙利政府享受欧盟利好却同时成为东方大国桥头堡的写照。布达佩斯市复旦分校计划所在区区长巴拉利 Christina Bernani 表示，复旦分校计划不符合布达佩斯的利益，亦不符合当地学生们的利益，他将发起地区民族公投来阻止布达佩斯复旦分校的诞生。巴拉利已在四月底在面书上发消息呼吁地区公投，直至目前匈牙利政府发言人和相关部长还未就复旦分校争议发言。为了阻止中共获得敏感数据，日本一些基础设施公司将停止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日本经济新闻3号报道，日本多家基础设施企业已经计划停止使用中国生产的无人机，转而寻求日本产品作为替代。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 NTT 及其子公司用来检查桥梁上电缆的无人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生产的。这些中国产无人机将在截至日期前替换成日本和其他地方制造的产品。NTT 东日本公司在去年12月成立了子公司，直至今年3月底，该子公司已经售出了约150架飞机。公司目标是到2023财年出售达到2000架无人机。九州电力公司检查设备时亦会用到无人机，这些设备主要采购自中国大疆及日本、瑞士的无人机公司。这个公司现在已明确表示，我们正在权衡包括安全风险在内的适当应对措施，计划用日本制造的产品替代大疆无人机。而日本政府机构将对构成重大网络安全风险的无人机进行更换。此前日本海岸警卫队已经停止使用中国制造无人机，日本政府将淘汰上千台中国无人机。日本政府与企业紧跟美国步伐，2019年5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向美国公司发出警告，使用中国产无人机存在安全风险，可能在未经用户允许的情况下向制造商发送飞行数据。去年12月美国商务部因国家安全原因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公司列入实体名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其出口技术。土耳其警方2号表示，在伊斯坦堡郊外逮捕武装激进组织代号巴新的伊斯兰国 ISIS 军事首领，他与已遭革毙的 ISIS 首脑巴格达迪关系密切。中央社报道，警方指出，2017年12月以来行踪成谜的巴新持假护照走动，他而为 ISIS 决策委员会成员，并且负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 ISIS 训练工作。中东之眼 Middle East Eye 报道，土耳其警方、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在联合行动中递人，正由反恐部队进行征讯。 NTV 电视台刊登巴新被捕后照片，旁边还有一张速湖男子穿着军装挥舞大刀的照片，据称那个是当年的巴新。不过目前无法证实土耳其警方已经逮捕巴新的讲法，亦无法确认其身份。土耳其媒体报道， 阿富汗籍的巴辛曾与 ISA 最高领导人巴格达迪关系密切。美军2019年10月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布省的突击行动，迫使巴格达迪引爆炸弹背心自我了断。ISA 曾一度占领叙利亚和伊拉克各三分之一领土。美国为首联军仍在伊拉克积极讨伐 ISIS。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史托滕伯格2月表示，在伊拉克政府要求下，北约打击 ISA 部队将从500名士兵扩编为4000人。这一扩大任务很可能接手美国为首打击 ISA 联盟执行的部分训练任务，包括英国、土耳其、丹麦等北约成员将会参与任务。据报 ISA 上个月在叙利亚西部萨安镇绑架数十人，包括11位遭控为叙利亚政府做间谍的平民，以及8名士兵和警察，那个是 ISA 近3年前跨台以来最大的行动。
2022年二十大换届前夕，中共政坛从地方到中央的卡位战会越来越激烈，近日外界为中共高层算命，预计习近平将会连任，李克强可能会转任人大委员长作为退位前的过渡，其他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命运亦都各有解读。根据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5月1号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为中共的权力核心，基本固定由25人组成，按惯例下届政治局25人名单要到中共20届一中全会召开才能够揭晓，但一些特殊安排和中共高官圈子的相对有限性仍然释放出一种气息。报道当中提到，中共二十大政治局的格局从一些迹象可以印证某些判断，截至目前所有的迹象显示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几乎是毫无疑问。至于他的拍档1955年出生的李克强，虽然年龄没有过红线，但是因为已经连任两届国务院总理，按照宪法可能不得不调岗。曾经同江泽民拍档的李鹏在连任两届总理之后转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与此同时，现任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栗战书1950年出生，年龄最大，预计同同样在中共二十大上面超龄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韩正一起告别政坛。而目前在国务院排名第三的副总理胡春华目前已经处在天花板的位置，一是就入常，一是就平调其他党政系统，很大机会将会是他的归宿。这篇报道当中暗示李克强可能会在二十大转任人大委员长，而此前自由亚洲电台亦都有报道分析说，李克强最大的可能就是主动告退。现任政治局委员当中比李克强年轻的李强、陈敏尔、丁士祥三名习近平够报入常的可能性都是十之八九，加上无论下届总理是否会是胡春华，但他仍有可能在二十大晋升常委。因此文章认为，未来二十大上产生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可能名单之一就是习近平、赵乐际、胡春华、王沪宁、陈敏尔、丁士祥、李强。不过亦有分析认为，由于中共面临内忧外患，二十大能否开成仲存在诸多变数。近日一段武警把守贵州省政府机关幼儿园的影片在网上传开，不禁让人想起几日前发生的广西幼儿园斩人事件，人人自危。有评论指出，省机关幼儿园由武警站岗，这个是特权，应该所有的幼儿园包括民间普通幼儿园都要有武警站岗。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在贵州省政府机关幼儿园大门前，有一名武警手持盾牌和防暴器械站在岗台上面守住通道，而大门口亦都有几名警察在守卫。这个同4月28号发生的广西幼儿园斩人事件形成强烈对比。有消息说，那一宗事件造成至少9名幼儿身亡，但官方掩盖真相，无独有偶，4月30号下午，广西桂平一间幼儿园附近亦都发生持刀斩人事件。知情网友表示，有两名儿童被割喉。民主公益人士董广平表示，武警只是为省政府机关幼儿园站岗，这个就是特权，他认为这样对其他民间幼儿园不公平。 董广平说，武警去为幼儿园值班站岗，全国这么多幼儿园，你为什么不是全部都站岗呢？你为什么只是为省政府机关站岗呢？这个就是明显不公平，这个就是特权。幼儿园频繁发生斩人事件，人人自危。董广平指出，根本原因是中共暴政造成的。董广平说，共产党是怕老百姓，他先至要这么严格的守卫，因为做官的做了太多坏事，怕民众起来反对他、反抗他，只要中共不倒台，民众的反抗行为还会不断地出现。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共在2013年提出，目的是想借助一帶一路沿線的港口、鐵路、公路和工業園區網絡，將中共和非洲、亞洲和歐洲聯繫起來。截至目前，中共已經和171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205份共建合作協議，不少國家因該計劃而面臨債務危機風險，涉及的国家横跨亚、非、欧三洲。2021年一季度，中共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期对比增长了 5.2%， 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增长 19.4%， 中欧班列开行量和发送货物同期对比分别增长 75% 和 84%。 4月20日，習近平在博鳌亞洲論壇上發表演講，稱將繼續共建一帶一路，弘揚開放、綠色、廉潔理念，努力實現高標準、惠民生、可持續目標。然而，自由亞洲電台5月3日報導說，這條橫跨歐亞非、覆蓋數十億人的減貧之路、增長之路，卻同時堆砌在海外勞工的血淚之上。報導說，位於紐約的人權組織中国劳工观察在2020年8月到今年4月期间，联络了近100名曾经或是正是在八个亚洲、中东和非洲国家的一带一路工程工作的中国工人、公民记者、义工等等，发现种种侵权行为并公布研究报告，当中包括护照被扣留、限制行动自由、超时工作、没有节假日、拖欠工资、被迫使用非法签证工作、欺骗性招募行为和虚假承诺、和当地社区隔离、恐吓和威胁、工人如果想离职会被收取强制性的高额违约金、生病和受伤得不到医疗服务、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劳工保护和安全设备不足、无合理的申诉和维权机制、工人的言论自由受限制、带头抗议的工人被惩罚等等。研究报告还揭露，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当地公司用航班政策和核酸检测等理由限制劳工回国并剥夺医疗救助，期间多名中国劳工客死他乡，无人问津。去年11月，印尼一间中国矿企的工人确诊后，被安排在空宿舍隔离20多日，没有任何的医疗，后来被工友发现死在宿舍。在新加坡亦有至少三名中国劳工病死，51岁江苏南通启东的顾振飞、41岁安徽肥东县的吴利友、42岁江苏连云港东海的杨小女。杨小女亦是隔离中死亡，约是两日之后先被发觉。身在阿尔及利亚的郑先生曾为中建义局做水暖工作，他起初被郑州八方公司的招聘广告吸引，落地非洲后护照被武汉临时建筑公司强行收走，一周工作7日，每日工作10个小时，每月领取5-6千的人民币，还不如国内的工资水平。如果工人想离开，必须交2-3万的违约金，一些工人甘愿白打半年工以求提早脱身。郑先生说，疫情期间不理找什么理由，就是不给你回去，回去的人多了，工程就会滞后。在这里人生路不熟，语言不通，只有老板出面办理一切，就好像监狱一样。郑先生补充说，公司给的不是工作签证，而是商务签证，在当地属于客户， 老闆幫助買通官員，自己才能夠登機回國。今年新年，40多個勞工組織集體抗議，公司先最終妥協。觀察報告中仲揭露，去年7月，印尼青山鋼鐵的一位工人在工地摔倒後無法就醫，雙腿萎縮，現在不能自理。還有一人被水泥濺倒，被保安拘禁3小時後，導致左眼失明。類似遭遇工傷、被冷待後離世的慘劇數不勝數。目前流亡印尼的丁先生非常後悔在2019年春天登上了去德隆塑廠的航班，迎接他的是175日無休的勞動，有道認罪後長達10個月的非法監禁，以及永久失去的護照和漫漫的逃亡之路。丁先生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簽下一帶一路的工程合同就是跟魔鬼做交易，要上繳護照，印尼40多間中企都是一個套路。打電話到全球中領館求助熱線都沒有人理我。中共駐印尼大使館聖宣的主任說，大使館的人照樣都是上繳護照，你說好不好笑？去年7月的一日，丁先生和來自河南開封的老鄉王女見面打過招呼，問王女日日加班不嫌累嗎？當晚王女就啖氣中毒，猝然離世，不知是否得到安葬。丁先生說，任何人都是共產黨板上的一塊肉，幫你安排食物中毒、交通意外是很正常的。德隆的工作報告顯示，去年正式工就死了10個，外包隊死的就更加多，有一個胃潰瘍是活活痛死的。丁先生說，自己亦被感染過，發燒39度一個星期，在沒有藥的情況下自己捱過來。他還說，在印尼留耐了，看到有勞工死亡，心裡面已經沒什麼感覺，但每當目睹黨國吹噓一帶一路的功績，就好像看到毛澤東時代報紙上高歌某產10萬斤一樣的荒誕。海外的中國勞工工會欠缺救濟，中共大使館袖手旁觀，一帶一路的勞工是如此的孤立無援，置身砧板上任人魚肉。印尼去年爆發工人大罷工中，中國勞工甚至被分配用鋼管去攻擊印尼示威者。中國勞工觀察的執行主任李強嘆息說，50%-60%的人都被愛國主義洗腦，更多人是活在無形的恐懼之中，擔憂回國後被國安報復、株連親友，稍微不滿就罰款，就似做苦力的傳銷，每日都向工人說中國支持貧窮國家建設是幾咁偉大，我們要為了國家利益犧牲自己。阿塔拉特油頁岩電站是中國在約旦最大的投融資和總承包的工程項目，一批工人在疫情期間堅持請願，最終被罕見地包機回國。有人脫險後惦記住滯留原地的300多位工友，但是中共公安以其家人安危為籌碼，強迫刪除手機上所有證據資料。李強說，如果中共連自己的國民都不關心，可以談得上一帶一路為別國謀福利嗎？整個國際社會都會懷疑他的初衷，要幫助全世界脫貧，先要保障工人合法權益。李強表示，核心的問題是整個一帶一路是強迫勞動，最嚴重的是扣留護照、限制自由，亦違反了中國的護照法。看到的中共報道說，他們不想回國，但據我們了解，海外勞工都想回國，很多人3年沒回過家了。李強說，公開數據顯示每年大概有90至100萬海外勞工，但是根據保守估計，實際數字至少有300多萬。很多工人沒有合法簽證，沒有被登記在冊，除了強迫勞動，一帶一路還涉及人口販賣。在中共的封鎖之下，一帶一路的一筆筆血債彷彿從未存在過，一批批新鮮而懵懂的勞工還是被源源不斷運送到世界各地，他們走過的悲劇正是一次次重演。李強希望工程所在國的媒體和公民團體曝光並追責當地公司，追溯青山、德隆、中金等產業供應鏈，並進行經濟制裁，或推動國際輿論敦促中共施壓企業。
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都在你身边。